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不可杀人，请大家翻到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21节到26节。马太福音第五章21节到26节，我来念，请弟兄姊妹听。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们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谐，恐怕他把你送进审判官，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差役，你就下在监里。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将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你的话语，看到你话语中对我们的要求，对我们的希望，也求你赐能力，让我们能够行在你的话语之中，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保守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在你的话语之中，做一个蒙你悦纳的人，也做一个能够荣耀你名的人。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似乎要来到了一个新的段落。其实更严格地说，这个新段落是从第上一次讲到第20节就开始了。上一次我们讲到讲第20节，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是我上一次讲到的经文，对于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那中自以为义的义，在上次讲到中有了一些解释。现在我想呢，继续概要的总结一下，因为后面的内容，就因为这是一个段落，后面内容都是讲这一件事，就是我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文士和法利赛人只看重上帝律法的义文，也就是说他们对圣经的文字按文字理解，他们却不理解文字里面真正的敬意，也就是说不去理解文字里上帝要对我们说话的内容。他们看重的是律法的义文，所以他们不看重上帝的经义，因此他们对律法的解释注释就是会凭着己意，凭着自己的意思来解释上帝的律法。不但他们凭着自己的意思来注释上帝的律法，并且他把自己的注释不断的提高，最后认为我们只要做到了我们自己所注释的，我们就已经遵循了上帝的律法。我在这里不是说啊，圣经的文字不管重要，我们只要知道上帝的心意，上帝的经意就可以了，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如果没有圣经的文字，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上帝的心意。然而主耶稣所批评他们的，批评法利赛人的，他们只重视文字，却不想去明白上帝在文字中所要告诉他们的意思。 所以说法利赛人的行为就离开了上帝的话语，离开了上帝的旨意。法利赛人这种只注重文字而不注重法律敬意，在宗教层面上的表现就是他们只重视仪式，却不注重宗教仪式内仪式里面所包含的内涵，而宗教的内涵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主耶稣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家门从绿了出去，骆驼倒吞了下去。他们只重视那些文字，那些某一个字某一个字的某一方面，也就是说他们薄荷、茴香、芹菜这些小东西，我收到收成收上来了，我都要拿出十分之一献出去。我不是说这拿出十分之一献出去不对，但是他们只看重这个就不对，因为只看重这个就是把蚊虫蚊虫这些细小的东西滤了出来遵守了，但是更大的骆驼它就吞下去了。吞下去是什么？没了，吃掉了，就是说上帝的话到我这里口中下去了，没了，就不再存在了。所以说耶稣说上帝更重要的公义、怜悯、信实他们吞下去了，没了，却不执行。所以说在宗教仪式上，法利赛人更注重于宗教的仪式。我在这里又要强调，仪式不是不重要，如果没有仪式哪来的内容？所以主耶稣批判的是他们废弃了宗教的内涵、宗教的内容，只重视仪式这个方面。其实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可能有许多时候都做得不如文士和法利赛人。许多时候我们不但不关心宗教的内涵，甚至连宗教的仪式都不关怀、不关心。仪式对我们来说也可有可无，不是对，不但内涵对我们来说可有可无，连仪式对我们来说也变成了可有可无。作为基督教最重要的仪式是什么？礼拜天来到殿中敬拜上帝，这是最起码的。如果作为一个基督徒，我礼拜天都不能来到殿中，那怎么能说自己是基督徒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但把骆驼吞下去了，连蚊虫也吞下去了，全吞下去了，全没了。我们的信仰只剩下了一张嘴，我是基督徒就剩在这里了，别的啥都没了，仪式没有，内容也没有，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个会说话我是基督徒这张口。其实这样的人实实在在入了一种很悲哀很可怜的地位之上。我们知道这样的人他怎么会，他说自己是基督徒，怎么会是基督徒呢？和圣经要求的差距实在太大，连法利赛人的义都守不住。耶稣说什么？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问题！现在我们连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都没达到，我们怎么会进天国？所以说可能底下人在想，公司里跟我说干什么？我每天礼拜都来教会。其实这个就是我当牧师的难处，也是信仰的难处。该听的人他不来，不该听的人啊，不是不该听的，也应该听的人来了，最应该听的人不来，那他永远听不到。你说必须来聚会，他永远听不到，因为他不来聚会，啊，只是说我是基督徒就完了。所以说我们只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可能要对那些不经常来聚会的，或者不重视这些礼拜天来聚会的人要有一些分享。 这个分享就是说，有时候牧师说话呢，别人就觉得很难受，你们弟兄姊妹之间分享呢，就他更容易接受，更容易接纳。就是说我们既然成为基督徒，我们真的要信，真的真诚的来信这位真上帝，不要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信的却那么假，信的一个真的神却那么信的那么假，而那些佛教徒他们信一个假神却信的那么真，这就是我们基督教今天的悲哀。好，我们知道律法的精义、宗教的仪式和内宗教仪式中的内涵，才真正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的核心。然而我们要知道，律法的精义和我们宗教的内涵是需要我们用心去领悟上帝的，不是，甚至我可以这么说，我在这里说了，你不去领悟，不去思想，还是胡牧师说过这句话，只是这句话，要去领悟，去思想上帝律法中的精义是什么，要去领悟我们所信的宗教的内涵是什么，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到信仰里面去，我们才会用我们的生命去遵行上帝的诫命和律法，不是我们只是头脑上有这个东西，不是我们只是耳朵里听去听进去了这个东西，而是我们要从心里去领悟这个东这个我们的信仰。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就不喜欢更深的领悟上帝的心意，他们喜欢什么呢？喜欢上帝你说什么事可以做，好，这件事可以做，规定，明确规定，你做了一个两个三四五这些事全做到了就可以进天国，好，他就希望这么做，这是文士法利赛的。我们基督徒不应该这样，我们要去领悟上帝让我们做人的原则，上帝喜欢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要做那样一个人，不是说做到一点两点，这是律法主义，我做到这一点两点就完成了，就我可以满足上帝了，认为我就是个义人了，不是，上帝要我们知道他希望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们要去遵守的是上帝的原则。有关律法的原则还是律法的经律法的义文还是律法的原则，或者说律法的经义，我在这里讲哈比较空洞，什么叫律法的义文啊，什么叫律法的经义啊，我想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例子不一定就是说那么贴切，但是我们可以领悟到，我们在美国都开车，美国开车有个比在中国有个最大的区别，有什么？小路上全有 stop， 好，开到 stop 呢必须停，对不对？啊，停了，你看可以开了，走，我先停，我先开，对不对？我们原则是我先停，我先开，这是法律，必须停，谁先停谁先开。但是我慢慢我领悟到了，美国人可不一定全这样遵守的，美国人有的他先到了，他三个路线都没车他也不开，开只要另外一个方向有一台车没有停的意思他就不开，只有到另外方向有一台车我慢慢接下来要停了他才开始开，对不对？大家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哎呦，有时候我站在那后面，他怎么不开呢？但他就是不开，等别人停了他再开，何苦啊，你先停了，他还没停呢，你肯定应该先开啊。有时候我后来我慢慢领悟了，美国人他领受了 stop 里面的原则， stop 是个什么原则？礼让的原则，我停了别人不让我还是要让他，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一个礼让的原则在后面，不是说我停了我先到我就先开，我们遵守的是律法，虽然开了撞车了不是我的责任，因为我先到我先开，对， 但是车祸还是发生了嘛，对不对？但是如果遵守礼让的原则，就不会发生车祸。这就是法律义文和法律后面的原则的区别。现在就是说，对我们的信仰也是，我们只说哦，我遵守了就完了，我们不去领会上帝真正的心意，就是我们做不到上帝心意里面这种礼让的后面的原则，最重要的东西我们丢掉了。所以说法律上面就会，耶稣基督一直批评他们，批判他们，因为他们的义是法律形式的义，我只要做到了我就是义人，至于上帝的心意我不在乎。所以说他的义就不是真正蒙上帝悦纳的义。所以我们后面整个登山宝训这里是一个转折点，后面从21节到48节，全耶稣用了6个例子来说明律法，什么是律法的精义，而法利赛人对律法的看法的错误在哪里。到第6章，耶稣就批判了文士和法利赛人对与上帝沟通交通的错误观念、错误理念。他们认为他们那么做就是和上帝联系联合了，就和上帝沟通了、交通了。耶稣完全用另外的方式来注视了这他们与他们的不同。到第7章，主耶稣要显示什么是真正的公义，而这公义呢，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教训也是背道而驰的。也就是说，我们要通过这些，我们会慢慢的要明白哪一句话，明白我们上次讲到的那句话，就是马太福音5章20节，若我们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我们断不能见天国。也慢慢啊，我们知道主耶稣整个登山宝训后面就是要说的就是这些事，就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当我们慢慢真正的明白主耶稣所说的律法的精义是什么，我们慢慢我们不是要学，我在这里说，当我们讲完这些事，第5章21节到48节以后，我们不要只对主耶稣在这6个方面的解释明白了，不是，我们要明白主耶稣怎么看律法的。以后我们自己看律法，我们也会从律法中看到上帝的心意，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说我们只是主耶稣帮助我们看到了上帝律法里面的精义，我们只学会了主耶稣已经看到的那一点，那其实我们还没有学会，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我们要根据主耶稣来怎么看律法，我们要学会主耶稣看律法的方法方式，我们也会像主耶稣那样看，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可以进入到信仰里面去。好，我们来继续看文士和法利赛人对不可杀人的错误注释，他们错误在哪里。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回到5章21节，5章21节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这里的不可杀人是十诫的第6诫，对不对？上帝借着摩西颁布十诫的时候，第6诫是什么？不可杀人。后面还有吗？没有了，对不对？那后面呢，现在文士就说还有后面的，就是文士开始注视不可杀人了，文士开始注视第6诫的不可杀人。这个注视呢，文士这个注视是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 我们乍一听到，对啊，杀人的受审判，文士注释没错，但是他经过他们的注释，上帝实践不可杀人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一条具体的律法，对不对？对杀人犯的审判变成了这样一条律法。圣经里有没有记载对杀人犯怎么样审判？有啊，在民数记35章从第9节到34节，上帝用了36节经文来说怎么样对杀人犯审判。那么第10诫不可杀人就不是主耶稣所说的对杀人犯的一个律法的判决，对不对？如果说主耶稣第10诫里对不可杀人这只是律法的判决，民数记用36章36节经文何必啊？不可杀人，杀人审判就完了。民数记35章第9到34节用36节经文，出埃及记21章12节到27节也谈对杀人犯的审判，用这么多经文。所以说我们就要知道10诫不可杀人绝不是一条法律，它不仅仅是一条法律，它后面有更重要的东西。当法利赛人和文士把不可杀人注释成为一条普通律刑法的时候，所以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就很容易做到，我没杀人，我遵守了10诫第6诫不可杀人，对不对？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这样来遵守律法的，因为律法不可杀，我注释就是这是一条刑法，所以说我没有具体杀人，我就是没违反这条刑法，所以他们就很容易自以为意。为什么叫自以为意啊？其实上帝的律法不仅仅是不可杀人这个刑法的那种律法，他把它注成一条刑法，他就很容易做到，就可以自以为意了。为什么叫自以为意呢？因为他已经篡改了上帝的诫命，他遵守的只是自己注释的诫命，所以说他是自以为意。其实圣经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叫做保罗，法利赛人保罗，在他悔改之前他就是一个自以为意的。我们从使徒经上看到他从大祭司那里要了文书去追杀基督徒，因为什么？因为保罗认为我是义的，基督徒不义啊，所以他要去抓基督徒啊，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保罗从小就跟着犹太教一个重要的拉比，著名的拉比加马利门下，因此他非常熟悉律法的义文，他非常熟悉那些法利赛人对律法的注释。在没有真正明白律法经义的时候，保罗认为自己是个义人，所以才会有保罗在罗马书7章9到13节的那种表述。大家有经文可以翻到罗马书7章9到13节，这些经文有时候会很难理解。其实我们从对法利赛人这种情况了解来看，我们就很容易理解。罗马书7章9到13节，保罗说，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的，但是诫命来了，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称的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公义的、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 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恶极了。在这里保罗说，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保罗从小跟着加玛利学习犹太教的律法，学习犹太教的律法的注释，其就律法的译文和律法的注释，对保罗来说他不会不知道，只是他在悔改之前，在认识主耶稣之前，他没有认识到，没有认识上帝律法的精义。一个没有认识上帝律法精义的人，在保罗认识上帝律法精义以后，他才认识到自己以前就像一个没有上帝律法的人一样。虽然他有译文，虽然有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对律法的注释，但是保罗一旦明白律法的精义以后，他说我以前是没有律法的，我是活的。现在他明白律法的精义了，他诫命来了，我一看一衡量，我都是罪，满身都是罪，我就死了。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后面的经文就是说，诫命怎么引诱我并且杀了我。今天我们讲到题目重点不在这里，所以说这个我正好在讲罗马书主日学，讲到这时候我会继续和大家分享，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只是我们看前面部分，就是说保罗为什么说我以前没有律法，保罗真的以前没有律法吗？他从小跟加玛利学律法，怎么会没律法？只是他以前没有律法经验，没有真正明白上帝的律法，知道的只是律法的译文，只是那种口传的译文，人的说教。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保罗就是文士和法律赛人谬解上帝律法的受害者。他从小学的全部是真正上帝要说的话，全是文士和法律赛人自己在那边说的话。因为他进入到那里面去，所以他落到了一个自以为义的陷阱里面。当他明白上帝诫命的精义的时候，我们看保罗书信里，保罗说自己是什么？他看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等诫命来了，真正明白上帝的心意，真正明白上帝要我们做人的原则以后，他就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中的罪魁，自己现在是蒙了上帝的拣选，能够因信被上帝称义。所以保罗特别强调因信称义，对不对？还有谁强调因信称义啊？奥古斯丁，马丁路德。也就是说在律法中拼命追求要追求义的人，他最后悔改了，就特别强调因信称义。没有在律法中真正拼上命追求的人，他不明白什么叫因信称义，他以为就这么做做律法就称义了。反而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要对律法真的很认真，在那边拼命追求，到时候他一明白律法，他觉得自己不可能称义。所以说保罗到最后明白诫命以后，他才知道只有因信才能称义。因此主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但不能进天国。这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对律法的谬解、错误的解释所带来的。耶稣在地上为什么一次一次的指责批判文士和法利赛人？因为他们错误的东西不能够带出真的信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他们站在摩西的位置上， 却传讲错误的东西，真的永远不能进来。我也思想到，就是说今天为什么很多基督教的牧师拼命极力批判基督教里面的错误教训，他不去批判摩门教的错误教训，不去批判佛教的错误教训，却拼命批判基督教的错误教训，抓住不放。我有时都有这感觉，哇，就这一点点教育上就这么一点差别啊，他们就是不放，就是不认同他们，就是要坚持自己的。为什么？因为你这些不同的错误的教训一进来，基督教就不是基督教了。就像犹太教后面为什么不认识弥赛亚？因为错误的教训进来了，他们已经看不出弥赛亚来了，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应该怎么样。他们按照自己的想象来注释旧约的经文，然后他们根据自己的想象来思想弥赛亚来了以后应该是怎么样的。所以说弥赛亚正来了他就认不出来，因为他们错误的教训。也就是说，今天为什么基督教要这么样严格的要保守自己在信仰上的纯正，原因就也在这里。别的不是基督教的，不称基督教，不称自己为基督教民的，与基督教又有什么关系呢？但是你称基督，以自己称以基督教民的，却传不是基督教的东西，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好，我们回到圣经，看主耶稣怎么样注释不可杀人诫命的经义。从22节到26节，这5节经文是主耶稣对不可杀人的注释。第22节，主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主要说在这一些经文里都是指人主动的动怒、谩骂、羞辱别人、羞辱弟兄。主要说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在这里我们看圣经中下面有一行小字，说有古卷在凡字下添无缘无故5个字，当添了这5个字以后，其实古卷就是对动怒这个起因的一个说明，表明有正当原因的动怒不包括在这里面，只是无缘无故的动怒，难免受审判。所以说如果有弟兄犯罪，我们去劝他，他不听，我们向他动怒，你不要说啊，你动怒了，你要受审判，这不是，这我们不是无缘无故，对不对？因为有弟兄犯罪，如果有人在那里亵渎上帝的话语，我们向他动怒了，我们劝他，他不听，最后我们向他动怒了，你不能说啊，这弟兄动怒了，所以说要受审判，他杀人了。所以说这5个小时注释很必要，对不对？对动怒的原因有个非常清楚的说明。然而如果没这5个小时呢，凡向弟兄动怒的，其实凡向弟兄动怒的本身就包括了，本身就不包括无缘无故，对不对？因为弟兄作为弟兄，能称为弟兄，他首先不能够亵渎上帝，要不然还称为我们弟兄吗？他不想听上帝的话，还能称为我们弟兄吗？只是这5个小字就更清楚的让我们知道，其实凡向弟兄动怒，难免受审判这句话，我们仔细琢磨里面本身就包括了这个意思在里面，就是说我们不能无缘无故的向 弟兄发怒，因为是弟兄，因为是弟兄，他的信仰，他的做事为人应该是和我们一样。作为弟兄，他如果犯罪了，我们劝他，他应该就要悔改，对不对？作为弟兄嘛，有上帝的灵在里面，他犯罪了，我们劝他，他能不悔改吗？能抓住自己的罪不放吗？所以说，像这样的，我们就不能够向他动怒。真正的弟兄，我们就不能够向他动怒，啊。所以说，在这里告诉我们，凡对弟兄动怒的，就是触犯了诫命的第六条，不可杀人的诫命，所以要受到同样的审判。这是主耶稣对不可杀人的注释，也就是说，不可杀人，你也不可以向弟兄动怒，你动怒了，你就是杀弟兄了。后面主耶稣接着说，凡骂弟兄是拉架的，难免共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这里的拉架和魔力都是废物、笨蛋的意思，也就是骂人的啊。为什么有两个不同的字呢？一个是亚兰文的音译，拉加亚兰文的音译，魔力是希腊文的音译。所以说这一节经文就告诉我们，不可以骂人、骂弟兄为废物、笨蛋、没用。这些话，我想在我没信主的时候经常会从口里出来，真的。有时候念，哎呀，这么笨，哇！其实这也是杀人，因为如果我们藐视一个人，藐视到一个程度，认为他没有做人的资格，笨到这个程度，我都不要跟你说话，你这么笨，怎么说你也说不通，就是什么，藐视他，不尊重他。其实就是什么，你就杀了他了，你都不想和他说话了，你不杀了他吗？他活着，你凭什么不和他说话，对不对？你就杀，从心里已经杀了他了。所以说，当我们心里，当我们在意念上，当我们在思想上轻看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心里已经把这个人杀了，已经把这个人的精神和灵魂毁灭了。所以说，主耶稣在这里就把骂弟兄笨蛋、侮辱人这样的举动，都是属于违背了十诫的第六诫“不可杀人”这一诫。因此，主耶稣说要受公会的审判，也难免地狱的火，这就是杀人的罪。好，我们来到第23、24节。所以你们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到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主耶稣在这两节经文中让我们知道，上帝的诫命不可杀人，不仅仅是我们消极的，不仅仅是我们主动的去侮辱人、骂人，就是我们也应该积极的与那些我们得罪人、他心中怀怨的人要和好。如果我们有个弟兄向我们怀怨、怨恨，他会怀怨一定我们有做错的事，对不对？当然了，在这里你如果说发展开来说，有些人你没做错事他也怀怨你，但是这里经文肯定是我们做错事他怀怨怀恨，对不对？所以像这种人，我们对这样的事，我们不要去献祭。也就是说，我们在做圣工或者说我们在服侍上帝的时候，我们想到有弟兄向我们怀怨，其在什么时候我们得罪过弟兄，或者我们在侍奉过程当中有得罪弟兄的时候，我们都要把 我们平时认为最重要的服事献祭都要停下来，先要和这位弟兄和好。因为耶稣认为这是一个杀人，犯了杀人的罪。因为我们使这个弟兄怀怨，他我们肯定在他身上做了错事。因此呢，我们要知道，我们遵行上帝的话，完全遵行上帝的话，比我们的服事，比我们的献祭更为重要。其实在这一点，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就有一个很好的说明。撒母耳记上十五章记载的扫罗王，上帝耶和华上帝吩咐扫罗王去灭亚玛利人和亚玛利人所有的一切，因为亚玛利人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抵挡了以色列人，所以当他们扫罗成为王的时候，耶和华神就说你要去把这亚玛利人给灭了。结果扫罗去了，把他们打败了，却把他们好的牛羊牛犊羊羊羔都留下来。留下来以后，撒母耳去问他，他说我要把这些献给耶和华神。紧接着撒母耳对扫罗说一句很严厉的震撼人心的话。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因此我们要知道，我们完全顺服上帝的话，听上帝的话，比所有的事，包括我们的侍奉，包括我们的献祭都更重要。我们不能用我们的献祭，我们的侍奉来代替我们得罪弟兄这件事。啊，我这位弟兄怀怨我了，我得罪他了，哎呀，我去侍奉吧，侍奉我心里就平安了。不能，因为我们弟兄怀怨了，我们已经杀了他，所以说我们先要和弟兄和好，才能够真正的来服侍神。上帝更喜悦我们是一个对的人，不是喜悦我们所做的事，不是喜悦我们献上的祭，而喜悦我们成为一个对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不可杀人的经义里面包括与弟兄和好这件事。弟兄之间不能互相有怀怨怀恨的事情，这样有怀怨怀恨的事情都是在杀人。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我们已经把别人杀了。主耶稣在第二十五、二十六节说：“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交付差役，你就下在监里。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主耶稣在这里说，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谐。我们首先要看到有人要告我们，其结果是我们被下在监里，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的说是我们得罪了那个要告我们的人，对不对？如果结果是他下在监里，那么就是他在诬告我。现在叫结果是我们下在监里，因此是我们得罪了那个要告我们的人，所以说错一定在我们这一边，所以我们要主动的第一时间的与他和好。这是主耶稣在这里所举的那个例子的意义。 也就是说我们和别人得罪了别人，我们第一时间就要与他和好，应该道歉的道歉，应该认罪的认罪，如果有亏欠的就要把这亏欠还上。后面主耶稣说，有如果有一文钱还没还清，你断不能出来。当然这里一文钱可以是指金钱，但是这一文钱也可以是指我们在任何方面对这个人的亏欠，只是主耶稣用这个钱这个概念来替代了我们对别人的亏欠。当我们有这样的亏欠的时候，我们总要还愿还给他，总不能够有亏负人的事情。如果我们亏负人，就要受上帝的审判。主耶稣特别在不可杀人这一诫命中提出这个问题，显然我们要看到亏欠别人负别人也是一种杀人的行为。现在我们看到主耶稣对不可杀人这个诫命的注释，也就是这个诫命后面的经义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尊重人，对不对？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尊重，没有人可以不尊重别人，没有一个人可以羞辱别人骂别人，没有一个人可以用我们的言语把别人杀死，用我们的思想把别人杀死，这都是杀人。所以我们要知道主耶稣不可杀人这一诫命的注释以后，我们就要明确清楚的知道，法利赛人把不可杀人这个诫命变成了一条律法，也就是把这个诫命缩到了最小最低的程度，只是一个外在的杀人，取了人肉体的生命。而主耶稣说，上帝说不可杀人，是指我们要对人有足够的尊重，不可羞辱人，不可辱骂人，就是人必须我们要以平等的相待，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不管他是高位的好也好，低位的也好，比我们聪明的也好，比我没聪明不如我们的也好，身体比我强壮的也好，或者身体比我软弱的也好，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没有权不尊重他。这个其实主耶稣对不可杀人这样的注释，出源于我们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我们没权不尊重按照上帝形象被造的人，不尊重他就是杀他。特别是我们信主以后，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在没成为基督徒之前，我们身上上帝的形象可能有很多亏缺，对不对？因为我们在罪中，我们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但是我们堕落在罪中，我们身上上帝的形象有很多亏损亏缺。但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已经修复了当初上帝造人时在我们里面上帝的形象，所以我们更应该有一个尊重人的心态，任何藐视轻看一个人都显然都是违背上帝的诫命，不可杀人这一诫命的。所以十诫的第六诫不可杀人，不仅仅是指对肉体的杀害，更深的层次包括对人的精神上的、思想上的、灵魂上的杀害。但是我们知道，对人思想上、灵魂上、精神上的杀害，不是用我们手做的，而是用我们什么？像这种杀害，全是用什么？用我们的口做的，用我们的眼神做的，用一个鄙视的眼神看他一眼，你就把他杀死了，他又觉得哎呀， 这个人怎么这么看我，你就把他杀死了，用一个很瞧不起的姿态瞧他一眼，他又我们就把别人杀死了。而这些口眼睛姿态却是我们人最不容易控制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难控制自己的口，就像雅各书说我们要控制我们的舌头，我们其实有很多时候很难控制我们的舌头，随便话就从口里出来了。我们也很难控制自己的眼神，有时候很蔑视别人的眼神很轻易的就流露出来。关键我们难控制是为什么？我们难控制我们的口，难控制我们舌头，难控制我们的眼神，因为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内心。所以箴言四章二十七、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也就是说，当我们控制我们的心，我们心对了，我们的口、舌头就控制了；当我们心对了，我们眼神就控制了，我们姿态就控制了。我们要控制我们的心，就是我们要每时每刻思想我们怎么样造就别人，怎么样建立别人，怎么样帮助别人。如果我们心整天思想的是这个这些为别人好的事，我们就不会辱骂别人，不会口里有侮辱别人的话，因为侮辱别人的话肯定是不建立人的，怎么会从我们心里发出来？如果我们心对了，我们就不会发出这样的话。所以我们首先要看顾自己的心，要经常时时回到上帝的话语当中，用上帝的话语来喂养我们里面的人，使我们里面成为一个对的人，成为一个合乎上帝心意的人，我们就不会落入到杀人的这个程度。我们不是说我们肉体杀死别人肉体，我们连别人的精神灵魂我们都看顾。所以让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每天要警醒在上帝的话语中，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遵行上帝律法的人，真正的遵行上帝律法经义的人。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宝贵的话语赐下来，谢谢你差遣主耶稣在地上为我们注释了你所颁布的诫命，你所颁布的律法，让我们真正明白你的心意，行在你的心意当中，保守我们。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